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。几乎在同样地方又发现了第三条蛇，是在那之后三天，也是在前院的柳树下。这次的蛇比前两条要短很多，身体透着黑色。牧野搞不清蛇的种类，但是这条蛇给他的印象是他看到的三条中最危险的蛇。看上去好像是毒蛇，不过也不敢确定。他看见蛇只是很短的一瞬。那蛇察觉到牧野到来，立即窜腾着溜进了杂草丛。一星期内竟遇见三条蛇，随便怎么说都过于频繁了。最近大概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吧。牧野给在伊豆的姨妈打电话，简单报告了自己的近况，随后试着问姨妈青山的家周围以前有没有看到过蛇。
蛇？
姨妈吃惊地提高了声音。
是地上爬的蛇？
牧野告诉她在屋子前面接连看到蛇的事情。姨妈说，
我在那儿住了好长时间，要说起来好像没见到过蛇哇。
这么说，一个礼拜之中在家周围发现三条蛇，不能算是正常了。
是啊，我觉得不正常，会不会是大地震什么的前兆啊？因为动物能提前感觉到某种异常，就会做出一些不同往常的举动来。
假使真是那样的话，或许应该备上些应急食品才好呢。牧野说，
我想是的，不管怎样，只要住在东京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总会遇上地震的。
可是要说起来的话，蛇对地震真的那么在乎吗？姨妈回答她说，自己对于蛇到底对什么在乎一点也不清楚，当然牧野对此也完全不知晓。姨妈说，
不过说起来，蛇这种东西还真是聪明的很呢。古代神话中说蛇能够给人启迪呢，而且不可思议的是，全世界不管哪儿的神话都是这样说的。不过是往好的方面启迪还是往坏的方面启迪，没有受到过启迪是不知道的。总体来说，大多数情况下，蛇既是种善良的动物，同时又是种罪恶的动物。
牧野接口道，两面性。
是的，蛇这种东西就是两面性的生物呀。还有啊，它们当中有种又大又狡猾的蛇，为了不让自己被人杀死，会把心脏藏在别的地方。所以假如想杀死一条蛇的话，就必须趁它不在的时候，到它隐藏的地方，找到那颗跳动的心脏，把它劈成两半才成。当然了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
牧野对姨妈的博识深感钦佩。
前些时候看 NHK有档比较世界各地神话的节目，那所大学的一个老师这样说的，电视节目经常会教给人一些很有用的知识呢，人就不会犯傻了。有空的时候你最好也多看看电视。
一星期之内在附近发现三条不同的蛇，这是不正常的，这是在同姨妈的通话中得到了明确。12点钟闭店，关好门，走上二楼洗澡，翻看一会儿书。2点钟不到熄灯睡觉。这时候牧野感觉自己好像被蛇们包围了，家的周围聚拢了无数的蛇，他感觉到了黑暗中的气息。夜半更深，周围一片寂静，除了偶尔响起的救护车警笛声外，没有一点动静，静得甚至仿佛能听到蛇爬行的声音。喂猫特意开的猫洞用木板钉死了，蛇们应该爬不进家里来的。至少眼下蛇们似乎还没有打算对牧野做出什么举动，他们只是怀着两面性悄悄将这个小小的家包围住而已。 那只灰色的猫不再回到店里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关系。被烟头烫下疤痕的女人也有一阵子没出现了。牧野既害怕她在雨夜独自一人来店里，同时又在心底暗暗祈求她来，这也是两面性的事物之一。一天晚上十点不到，神田出现在店里，他要了啤酒，又喝了双份的白标威士忌，中间还吃了份包心菜卷肉。他很少这么晚来店里，也很少待这么长时间。偶尔，神田将视线从正月看的书页上抬起，直直凝视着前面的墙壁，似乎在沉思什么事情。他在等着闭店时刻到来，等着店里只剩自己唯一一个客人。
牧野先生，
神田结完账，清了清嗓子说道：“
事情弄到这个地步，我实在觉得很抱歉。”
牧野不假思索反问道：“
事情弄到这个地步是什么意思？”不得不把这个店关了，哪怕只是暂时性的。
牧野说不出话来，他紧紧盯着神田，把店关掉。神田朝空无一客的店内扫视了一圈，然后看着牧野的脸孔继续说：
看来我说的你还没有完全理解吧？
是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想我一点也没弄明白。
神田终于开诚布公地说道：我对这间酒吧非常中意，既可以安静地看书，播放的音乐也是我喜欢的，我很高兴这儿开了这样一间酒吧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很多东西还是不完整啊。
牧野问：不完整？
这句话具体到底指的是什么？牧野不明白，他能够想象到的顶多就是碗边有少许小豁口之类。神田没有回答，又接着道：那只灰色的猫不回来了吧？至少有段时间了吧？
那也是因为这儿不完整的关系。
神田还是没有回答。牧野仿效神田的样子，也仔细朝店内扫视了一圈，却没发现与平常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也许是心里那样想的缘故，只是觉得比平常略显空虚，并且缺少活力与色彩。闭店之后的酒吧里本来就空荡荡，现在看了更加觉得空荡荡。神田接着说道：牧野先生不是那种自己主动去犯错做错事的人，这个我非常清楚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仅仅不做错事是不够的，有的人就利用这种空白来做借口。我说的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？牧野无法理解，他老是回答不明白。神田盯视着牧野的双眼说：你好好想一想，这是需要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，虽然答案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想出来的。
神田先生的意思是说，不是我做了什么错误的事情，而是我没有做正确的事情，所以才出现了重大的问题，对吗？有关这间酒吧，或者有关我自身的。
神田点了点头。往严重了说的话，应该就是这样。不过即使这样，我也不想只责备牧野先生一个人。本来我也应该更早注意到这一点的，是我麻痹大意了。这不光对我来说是这样，对别人来说也肯定是个待着很舒适的地方，你说对吧？
牧野问：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
神田没做声，将双手插入雨衣口袋，隔了片刻才说道：把这间酒吧关掉一阵子，走得远远的。目前来讲，除此以外应该没有什么可做的了。假如你认识个有身份的和尚，可以向他请经，也可以请他在家的四周贴些符咒。不过当今这个时代，那种人轻易找不到了，所以最好赶在下次下连绵雨之前离开这里。
不好意思，有出去长时间旅行的钱吧？
牧野回答，看多长了，不太长的话还能凑合。
那就好，下一步的事情只有下一步再考虑了。
可是你到底是谁？
我只是神田而已。
神田答道，
写出来是神的田谱，不过不都看的，很早以前就在这附近住了。
牧野下定决心试着问道，
神田先生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你以前在这附近看到过蛇吗？
神田没有直接回答他，
记住了，走得远远的，要尽量频繁地不断地换地方。还有一点，每个礼拜的礼拜一和礼拜四必须寄一张风景明信片，那样就能知道牧野先生平安无事了。
风景明信片？
只要是当地风景，什么样的都可以。
可是明信片往哪儿寄呢？
就要寄给你伊豆的姨妈吧。寄件人的名字还有内容全都不要写，只写收件人的住址姓名，这点很重要，千万不要忘记。
牧野吃惊地望着对方，
你和我姨妈很熟吗？
我认识你姨妈，说老实话，就是她之前拜托我的，叫我多留意你，不要让什么坏事情落到你身上。不过看来我还是辜负了她的期望。
这男人到底是什么人？可是只要神田不主动解释清楚，牧野是无法弄明白的。
等到确信可以返回来了，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。
牧野先生，我不通知你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回到这里，明白了吗？
牧野当天夜里收拾好了出行的行李，最好赶在下次下连绵雨之前离开这里。这通告实在太唐突，解释也没有，前因后果也一无所知。但牧野仍然完全相信了神田所说的，虽然没头没尾，可不知怎么就是丝毫也不怀疑。从神田口中说出来的话，有股超越逻辑的不可思议的说服力。他将替换衣服和洗漱用具装进一个中型挎包，在体育用品公司工作的时候，自己收拾行李出差用的便是同一个挎包。长时间旅行，什么需要什么不需要，他非常清楚。
天刚亮，
他用图钉在店门上贴了张纸，写着临时停业，敬请见谅。走得远远的是神田说的，可是具体到底去哪儿妥当却还没想好，往北还是往南也不知道。于是他决定干脆按照以前推销运动鞋时经常跑的路线走，乘高速巴士前往高松，绕四国岛一周后再换乘渡船去九州岛。他入住高松车站附近的一家经济旅馆，在那里熬了三天。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瞎逛，电影连着看了几部，大白天无论哪家电影院都空空如也，放映的电影全都无聊透顶。天色暗了，他回到旅馆房间，打开电视机，听从姨妈的劝告，主要收看教育类节目，不过并没有发觉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在高松的第二天是星期四，他在便利店买了风景明信片，贴上邮票给姨妈寄了出去。照神田说的，他只在上面写了姨妈的姓名和住址。